啊，弟兄姊妹们平安。抱歉啊，因为这两天感冒，所以声音有点奇怪哈。几天之前哈，美国的两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哈里斯哈，也有翻译成川普和贺锦丽哈，这两个候选人进行了第一场辩论，可以说，总统竞选已经正式开打了。那辩论之后，我们也看到各个媒体，他们都在千方百计地按着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阵营来诠释、来粉饰这一场的辩论。那其实大多数的选民也是在按着自己的立场来给这两位候选人来做评判，决定自己那是不是还要继续地支持他们，或者是要不要改变立场。那我没有看当时的实况转播哈，只是之后看了一些媒体的报道。那两个人的表现和我的想象也差不多。其实当我们在选举国家领袖的时候哈，我们都会看，这个候选人他的言行举止是不是符合我对一个领袖的期待。那寻求连任的候选人，我们会对照他之前的表现啊，那新的候选人呢？那我们就要看他的施政方向。可惜的是哈，今天的这些所谓的民主选举，充斥着民粹的意识和政治正确，所以完全脱离了政治选举的本意。不过我们回过头来啊，我们若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的国家领袖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当然也有人会说，这个候选人他是个基督徒啊，他反对同性恋，他反对堕胎啊，这些都是符合圣经的价值观的，所以呢他就是个适合的候选人。虽然我并不是那么的完全认同哈，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许多弟兄姊妹的确就是这样来看候选人的。不过我们也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这些看似符合信仰的政策，最终都会引发社会的冲突，都会引发社会的冲突，最后也演变成了政治斗争。耶稣曾经提醒过我们哈，他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他又说：“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面，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我们看政治人物，是看他的立场，看他的政策方向，那是否符合我们的期待？那我们又是怎样来看待耶稣的呢？我们又是怎样来看待耶稣的呢？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的类比有点大逆不道的感觉哈。我们怎么可以拿圣洁无瑕的上帝独生爱子哈，和这些地上追逐利益的政客，和他们来相提并论？我完全赞同哈。不过我想我们可以尝试站在当时的门徒、当时的那些宗教领袖以及犹太百姓，站在他们的角度，我们来看耶稣。当时的他们不正是在期待一个能够带领他们，让以色列再次伟大哈 ，Make Israel Great Again 这样的一个民族领袖吗？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福音书当中哈，经常出现的人物，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这些人是当时犹太教的两大派别，他们是比较亲罗马政府的，但他们彼此之间斗争的历史非常悠久。 他们代表了犹太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利益。那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就是奋锐党，啊，耶稣的门徒之一西门就是属于这个党派的。那这个党派奋锐党，他们是反罗马政府的。所以可以想见啊，当时的社会和今天的政治环境有相似的地方，大家都是在寻求政治的空间，为自己来争取最大的利益。而普通的犹太百姓呢，他们只能把那些犹太的历史放在他们的记忆当中，来等候他们的神重新向他们启示。这也就产生了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故事，引发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耶稣是谁？耶稣到底是谁？啊，请把那个经文打出来，谢谢。那这里说，耶稣先是他在自己祷告，好，门徒们也在他的身边。那耶稣突然问了一个很突兀的问题：众人说我是谁？众人说我是谁？我们先回顾一下事情的起因哈。我想我们昨天晚上小组聚会上哈，我们都查考了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到十七节，就是耶稣差遣门徒去传福音，还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当然在这之前还有很多耶稣做过的事情，包括医病赶鬼，包括讲道赦罪等等等等。不过当我们看到耶稣差遣门徒装备他们，使他们走街串巷，出现在不同的家庭的门口，那耶稣呈现出和过往完全不一样的一面，就是他作为领袖的那一面。虽然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哈，他身边基本都是有门徒们跟着他身边的，但是这些门徒他们更像是随行的人员，耶稣都是独自完成他的工作。可这个时候这一群人更像是一个团队，耶稣他不仅仅是做给他们看，还将传道的意向和使命传递给他们，所以这是一个极具生命力的团队。这个团队的蜕变，我们可以说甚至是惊动了党中央哈，连西律王当时的政府都开始对他们心存忌惮。这个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开始出现在西律王的脑袋里面。所以可见还是政治人物的嗅觉比较敏锐。到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耶稣所展现出来的影响力已经是超乎想象了。以前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那都是针对某一些人，是有特定的对象的。可是这一次耶稣轻轻松松地解决了5000人的饮食问题，没有人抱怨，没有人被遗漏。从政治的角度你们来想，这是多么可怕的影响力啊！我们已经习惯了把耶稣这个名字和基督这个身份把它给连在一起，我们常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对耶稣的认知也大多是我们个人性的，所以我们很难跳脱出基督啊、救主啊这种身份，好，用当时犹太百姓的眼光来看耶稣。不是我们从民间的角度哈来看一个能够医病赶鬼甚至行神迹的人， 或许这样的人会被大家称为神医啊，活菩萨。当然这是带着我们中华文化的背景，而且这样的称呼其实也是很个人性的，我们很难把这个人的身份会抬高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层面。但是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在经历了几百上千年的颠沛流离，他们正处于上帝的缄默时期，所以他们对耶稣的定位只能透过过去的那个历史的记忆。所以门徒们给出的答案和那个希律王听到的其实基本都是一样的，有的说耶稣是施洗约翰，有的说耶稣是以利亚，或者是另外一个啊古代的先知。这些答案都是出于他们的文化背景，出于他们的历史认知，所以他们想像耶稣这样有能力的人应该就是个先知。看得出来，当时耶稣并没有打算要结束这个话题，他并不是随口问一问而已，这个问题很重要。耶稣转向跟随他的那些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在几卷福音书当中都没有提到哈，这些门徒们他们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新奇的答案？可能先知这个称呼这个角色是他们能给耶稣最恰当的一个定位。不过作为近距离哈经历耶稣所有所作所为的这些门徒们，相信他们的观察会比那些吃瓜群众应该还是有差别的。从最初耶稣对他们的呼召，门徒们做了人生当中最重大的决定，他们放下了自己能够把握的工作，却选择了跟从耶稣这一条他们没有办法把握的路。到他们看见耶稣一路的医病赶鬼，服侍的都是那些社会最底层被人遗弃的群体，到他们听见耶稣这个木匠的儿子总是能够讲出惊世骇俗的话，描述着那个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天国，到领受耶稣的祝福，门徒们他们就得着能力和权柄，然后走街串巷四处传福音，到他们亲手从耶稣的手中传递着那个祝福过的五饼二鱼，让5000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吃饱喝足，犹如在旷野当中降玛拿的景象一样。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先知这个称呼不足以定位耶稣的身份呢？彼得总是那个最敢讲啊，又总能得到耶稣关注的那一个啊，怪不得他能够当上大师兄。彼得好像突然眼睛一亮啊，他似乎发现了新大陆，他也顾不上举手了哈，直接就脱口而出说：“是神所立的基督，是神所立的基督。”这是他的答案。马太福音当中还多了一句：“是永生神的儿子。”真不知道彼得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哈。要知道，从当时不论是从宗教上还是从政治上，这样的定位都是没有办法被容忍的，所以只能说彼得可能是在回顾了自己对耶稣的认知，然后他得着了圣灵的启示，说出了连他自己都不明白的话。 为什么说彼得连自己说的话都不明白呢？其实就是因为当耶稣说他这个基督将来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之后，就立刻得到彼得的强烈反对。当然彼得反对的这一段在路加福音当中没有记载。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基督原文的意思啊，是受膏者，受膏者也就是指弥赛亚。那在旧约历史当中，先知、君王、祭司都是透过受膏膏立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在彼得的心里面，这位受膏者应该会是有怎样的一种气场。虽说哈，他们当时过的是的确是有点寒酸哈，他们去传道的时候连衣服裤子都不能够自己带，可万一有哪一天，是吧，就好像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曾经为他两个儿子来求耶稣哈，将来能够在他的国里面，一个可以坐在右边，一个可以坐在左边。所以彼得对基督的想象是浪漫的，是带着革命情怀的，尤其从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来说，一个能够拯救别人的人当然不会连自己都救不了吧。所以受苦、被弃绝、被杀，这些对于彼得来说都没有办法和一个受膏者、弥赛亚联系在一起。耶稣虽然肯定了彼得的回答，但耶稣讲的，他接下来讲的却是一个完全不走寻常路的基督，受苦、被弃绝、被杀，最后复活。门徒们虽然见过死人在耶稣的手里面复活，但是复活对于基督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门徒们实在是猜不透，他们只看到了耶稣的结局，那是死亡，是灭亡。这个眼前的耶稣到底是谁？他难道就是旧约当中所应许的基督吗？彼得理想当中的基督和现实站在他面前的基督竟然如此差别之大，这样的基督真的是他想要的吗？弟兄姊妹，这样的基督真的是你想要的吗？当然了，我们比彼得他们好很多哈，因为我们今天都已经明白了，唯有耶稣受苦死在十字架上，那相信他的人罪才能够得着赦免。好，就好像以赛亚书当中所提到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基督不是要审判我们仇敌的罪，而是要我们自己的罪得着赦免。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基督吗？好像我们平时有人遇到车祸了，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为的就是让自己有机会能够逃避惩罚。当夫妻两个闹矛盾了，找牧师去调和、去辅导，双方都会在牧师面前不停地数落对方的不是，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应该要做一些妥协。 教会同工之间意见有不一致了，大家都觉得对方的坚持必须要得到改正，所以即使是冲突也要解决对方身上的问题。我们比较喜欢找别人的问题，若是有人在暗示，哎，你自己要反省反省哦，哇，那里面的火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要包庇罪吗？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把别人钉上十字架，而今天这样一个最终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是你想要的基督吗？作为一个受膏者，应许的弥赛亚，耶稣首先展现出来的不是他的王者的形象，而是仆人，是个仆人，一个愿意为爱而死的仆人。耶稣他拥有世上绝无仅有的能力，而他却在服侍被世界抛弃的群体。耶稣全然圣洁，毫无瑕疵，他却可以毫不犹豫地向麻风病人展开他的双臂。耶稣与天父同尊同荣，他却甘愿为你我洗脚，最后还被人挂在木头上。他是神的仆人，他也甘愿做你我的仆人。当然，这些和耶稣本有的地位并不相称，但为了你我的得救，他心甘情愿。可是做仆人也成就了他领袖的身份，一位仆人领袖，仆人领袖，仆人和领袖本来是相对的两种身份，却被放在了同一个人的身上。耶稣作为一位领袖，他是要带领，他是要带领人像他一样来做仆人。我再说一遍哈，耶稣作为一位领袖，他是要带领人像他一样来做仆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接着耶稣又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之一了，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说要信耶稣，啊，我已经信了，说要受洗，那我也已经洗了，那为啥还要舍己呢？每天还要背着个十字架，这要到哪一天才是个头呢？弟兄姊妹，你曾经想过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路吗？还是你当初只是以为哈，经常会有好吃的好喝的，所以就被骗来教会了？彼得那些门徒，他们是生活在非常贫乏的时代，所以他们当然不会期待跟从了耶稣之后他们就能够吃香的喝辣的。可就像每一次社会的变革一样，只要有一位适合的领袖人物，经过不懈的努力甚至是牺牲，一定就能够换来美好的未来。当年的摩西就是这样啊，他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打败了那个迦南地各方势力，最终在那里建立了国度，安居乐业。然而现在眼前的这位耶稣，这位基督，他讲的却并不是要改变世界， 而是要改变自己。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背十字架，好，就像耶稣说的，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个意思就是要去赴死啊。还说什么不要为自己，要留性命啊、哦？因为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呢必救了生命。所以呢就要像耶稣一样死了就对了。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我是在这里乱解经文啊。的确我也是在乱解经文，但这往往就是福音朋友的理解方式。相信当时还不明白十字架道理的门徒们，他们应该也会有同感。其实有这样的想法就对了，耶稣这一位神所立的基督，正是要带领我们走这样一条是出死入生的道路。因为他并不是要和撒旦来争夺这个世界的领导权，这不是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而是要把所有谦卑寻求他的人带离这个世界的掌控。怎么带离呢？就是要让人不再依赖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没有办法掌控人。就好像有点像那些打游戏上瘾的孩子哈，你若只是把游戏账号注销掉，甚至把游戏机给砸掉，这些都没有办法改变人对游戏的那个瘾。只有透过正确的引导以及自律，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悔和改，引导产生悔罪，自律带来的是改正。一个真正悔和改的人，那他对游戏的诱惑就不再会有反应。这样即使把游戏机放在他的手中，他都不会舍不得放下那个遥控器。人要脱离世界的不公不义，不是要推翻它，不是要推翻它，而是要让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再对你产生影响。就像保罗说的，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好多次我有遇到刚来教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听了福音啊很感动，那对教会的人呢也很喜欢，可是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候呢，哎，就犹豫了。常用的理由就是，哎，我没有准备好，我没有准备好。还能准备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要准备什么哈。其实不是没什么准备好啊，而是有太多的东西不愿舍弃，不愿改变。可能是你和人之间的情感，你的关系，你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来看你。可能是你长久的生活习惯，你不知道信了主之后自己能不能适应教会的生活。可能是你一直在努力奋斗的人生目标，不知道你信了耶稣之后，哎，会不会自己就没有了那种斗志了？也可能是你一直在祭拜的那些神明，不知道他们知道了会不会不高兴，就不灵验了。总之，都是和这个世界有关的。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那到底什么是有益处的呢？ 耶稣就用反话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和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这些话其实意思也就是在说，你现在觉得跟从耶稣，觉得按照圣经上的话来做，在今天的社会上面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很傻，会担心我会被人排挤。可若是你今天这么想，当那个公义的国度真正降临的时候，你今天所有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会被那个国度看作为是可耻的，并且这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和今天那些聚光灯下在那里夸夸其谈的政治领袖不一样，耶稣这一位仆人领袖，他在所有期待世界能够变得更加美好，好人生能够变得更加美满的人面前，耶稣却背起了十字架。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身影啊，弟兄姊妹，你说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常被用来做灵修的材料，我自己都做过好多次。我很惊讶，在这个问题里面，我竟然能够有非常丰富的看见，并且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收获。我可以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耶稣，他弓着他那个布满鞭痕的后背，勉强地把那个十字架架在他的肩膀上。他经过酷刑的身体已经难以支撑那个沉重的木头了，随时都有可能昏倒。他根本听不清周围的人在那边叫嚣什么，头上的那个荆棘的刺痛偶尔会使他有一丝的清醒，让他勉强地向前来移动步伐。我会从他的背影看见我自己的顽梗无知，好像我在生活当中每一件让我很爽快的事情都像鞭子一样抽在他的身上。我会从他的身影看见他对我是伤痛欲绝，他被十字架压得寸步难行，看着他的背影，我可以听见从他身体的深处发出对我的呼喊，他不断地在重复，来跟从我，来跟从我。你们说耶稣是谁？我想我的答案没有什么高深的神学理论，很简单，他就是我的主，他就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主。这个称呼包含了所有我在他面前的反思，包含了所有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也包含了所有我对他呼召的回应。耶稣是我的主。弟兄姊妹，你们说耶稣是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不理解是什么力量能够让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很难面对你因为这样就呼召我们来效法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爱。我们谢谢你，因为爱，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来回应这个爱，好叫我们内心深处能够叫你主，就像我们呼叫阿爸父一样。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